慈禧太后回到储秀宫，越琢磨心里头越别扭，他要想方设法把慈安太后手中的遗诏给弄过来，但是三句话两句话根本办不到，必须得从长计议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从打这一天以后，慈禧见着慈安格外的亲热和尊敬，骗取对方的信任好达到他的目的，因此在这一段时间两宫太后是和睦相处，大家都不知道慈禧内心想的是什么，咱们暂且先不谈。突然这一天，恭亲王奕欣抱着折本面色惊慌来见两宫太后，一见面恭亲王奕欣说了声不好啊，把两太后都吓坏了。什么事儿？恭亲王把折子递上去，两太后一看是颜色更变，又出了什么事儿呢？闹了半天在天津发生了一场教案，这折子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用400里加急递到北京的。据这折子上说，天津的老百姓不守王法，火烧了望海楼、法国教堂，把美国和英国的御英院、慈仁堂全都给烧毁，并且打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叫封大业，一等秘书西蒙，法国人死伤将近5人，事态不断扩大。七国政府向满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，并且声言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各国就要兵戎相见。如今法国炮舰聚集在金门，准备要炮轰天津城，老百姓人心惶惶啊，所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飞奏北京。慈安慈禧闻听此言，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想一想火烧圆明园的事情就在眼前，怎么又出现这么个事儿呢？说到这里呀，咱们必须把天津教案详细的做个交代，因为历史上确有此事。这个话还得从头说起。自从英法联军打进北京，咸丰皇帝逃走到热河，留下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跟英国公使额尔金、巴夏里等人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北京条约。这个条约签订以后，紧跟着俄国人也来了，伸手要好处，满清政府惹不起，就答应把乌苏里江以东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了俄国。俄国这阵刚完，呵，接着德意志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土耳其都来了，最后还来个新兴的日本，都要要点好处，满清政府全惹不起，干脆要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，只要大面上能过得去就可以，这就叫利益均沾。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，天津开启商府，各国在天津可以建立领事馆，领事馆刚建立起来，各国就开始大肆的掠夺，但是他们方法不一样。拿法国为例，他比别人最特殊的 就是大量派遣传教士，打算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。自从天津建立了法国领事馆，这传教士哎呦来的可太多了。那么要传教必须有教堂，他们就租占土地兴建教堂。一时之间，什么天主堂、仁慈堂、育婴院、修道院、十字军，简直是名目繁多，在天津星罗棋布。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多年来闭关自守，也不了解世界的情况，本能的对这些洋人就有一种反感，思想里就有排外的情绪。再加上到中国来的这些洋人杀人放火，干尽了坏事，老百姓对他们就更恨。法国人在这占教堂，无疑问的得把老百姓给赶走。比如说他们指了个地点，说这块要50亩土地兴建教堂，本地的地方官惹不起就得答应。那么在这住的老百姓，不管你是谁，全都得迁移搬家，弄得老百姓啊流离失所，苦不可言。面对着教堂，心里头更加一层的愤恨，不把他们杀了，这个气势难平。可巧在这时候，天津发生一件不平常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丢孩子。这小孩丢的一般都是12、13岁以下，6、7岁以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就没了。你想一想，父母子女扯心连肺啊，谁家的孩子丢了睡不着急啊？有的老百姓都急疯了，有的父母急得神经都错乱。后来啊，人们就分析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想来想去，把这事儿怀疑到洋人身上。还有些人无中生有，说看见洋人偷孩子了。有的人经过教堂的异地，发现有不少小孩的尸骨。这事儿也凑巧，偏赶法国育婴堂死了40多个孩子，埋在异地，狼拉狗掏，把这骨头都陷到地面上了。人们一想，这可是真的，要不这些孩子是哪来的？一定是洋人干的。有人又说洋人可坏了，把孩子偷去弯眼睛抠心做药，可能他们还吃肉。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讹传讹，大伙就信以为真了。所以呢，纷纷写了呈子就告到天津县。这个知县呢姓刘，叫刘杰，是江苏无锡人，进士出身。这刘杰在满清政府这些腐败的官员中是比较不错的，别看官不大，颇有一些公正廉明的声誉。刘杰接着这些橙子一皱眉，哎呀，他也听说了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现在自己身为父母官，理应当给老百姓办事啊。他把这些橙子全都收了，然后为这个事儿还开了个会，把3班6房各位师爷都给请来了。刘杰当众宣布限他们10天之中破获这个案件，特别是告诉捕快班头，你们俩身为通缉捉拿犯人的，如果这案子破不了，你们可小心着。哎呀，这俩班头领命之后下去明察暗访，10天的功夫眨眼就到，结果一无所获呀。没有办法，两个人来交差，知县刘杰冲冲大怒，把他们痛责了一顿，又限令10天。 结果到了十天还是没有消息，刘杰每人揍了他们20棍，又限令10天。后来把这俩班头给打的，大老爷你就打死我们，我们也破不了这案子，光知道丢孩子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说刘杰能把他们打死吗？为这件事，这知县愁的是坐卧不安。刘杰有个总管叫高升，这个人聪明伶俐，一看知县愁的这样，就给他出个主意。老爷，我不应当说这个话，我可不是说咱衙门里没有办事的人，看这一个来月什么事情也没办成，我也替老爷着急，我向您呢推荐个人。哦，谁呀？你说吧。我有个磕头的盟兄，这人姓马，叫马德龙，就在天津本地摔跤撂场子教了不少徒弟。你别看他是街面上的人，但是手眼通天，耳目灵通，能不能请这马德龙给咱帮帮忙？行啊，知县说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帮着官府把这案子给破了，必有重赏，那么你就代表我把这姓马的给我找来吧。刘杰还叫账房开了10两银子，让高升买了8包点心去请这马德龙。高升换了身便衣，就到了奶奶庙前这撂地的地方，哎，真没费事把马德龙给找着了。马德龙身材高大，一看就是个练把式的小伙子，今年32岁，也聪明也能干。马德龙一看高升来了，兄弟，你怎么这么闲的？哪阵江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哈哈哈哈。孟兄，我来找您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到屋里说。二人到了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。高升把这8包点心往前一推，孟兄，您把这先收下。哎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您知道谁给您送的吗？那是谁？我们知县大老爷。哎呦，这我可担待不起。知县老爷给我送什么礼？孟兄，哎，是这么回事。高升从头到尾一讲，马德龙也是侠肝义胆的人物，皱了皱眉。嗯，我也知道事情挺严重，我们隔壁就有2家丢孩子，既然县太爷如此重视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吧。好，快点去。高升领着马子龙来见知县刘杰。刘杰颇有些礼贤下士之风，在花厅这二门等着，等一见着马德龙，一瞅这人眼睛倍儿亮，掏出来精明强干的样子，刘杰多少就有点放心，把他让到里头坐下，摆了桌酒席款待他。在酒席宴前，刘杰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跟他讲了，议事长议事短，无论如何请他帮忙。马德龙颇受感动，当面也打了保票，大老爷您放心，小民我是尽力而为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在马德龙的协助下，这个案子还真就破了。怎么破的呢？马德龙他们在奶奶庙后边第3胡同发现了可疑分子，这小子背个口袋。马德龙越瞅这玩意越可疑，后来把这小子给拦住了，把这口袋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个女孩子，能有12、13岁。这孩子脸色苍白，一句话没有，2只眼睛发直，大概啊给吃了什么药了。当场把这小子捕获，就送到知县衙门。知县刘杰马上升堂审讯，结果一打，这小子招了，姓武，叫武兰珍，是天津独流镇的人。自幼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后来又染了鸦片烟的烟瘾，没有办法，他认识教堂的一个教民叫王三儿，这王三儿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你不用干别的，只要往教堂送孩子就行。 最多的给你20块钱，最少也给你10块钱。武兰珍就答应了。这王三啊，还给他一部分药。据说这种东西抹在鼻子上，受害者神经错乱，也说不出别的话来。领他往哪儿走，他就跟着往哪儿走。就因为这样，武兰珍前前后后一共拐骗了20几个孩子，也得了一部分钱呢。这个孩子是在河西屋刚给骗来的，没想到让马德龙他们把他抓住了。刘杰一听火旺上撞，真有这个事儿，就问武兰珍：“你拐骗这些孩子都送到哪儿去了？”“
都送到教堂里去了。我直接跟这王三儿接头，一手钱一手货。”“
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“
罪名有半字虚假，老爷就要我的命。”“
他还想活呢？”还这刘杰已经知道事情挺大，事关教堂啊，这玩意儿不请示上级自己办不了，把武兰珍压下去，马上顺轿去找知府张光造。这张知府这人也不错，听说之后火旺上撞，带着刘杰马上找三口通商大臣冯厚，因为通商事务经常跟洋人打交道。这崇厚这小子可不是东西，自从他接任这个肥缺之后，经常跟洋人往来，暗地之中许了洋人不少的好处，这样他自己也腰包肥了。他拿洋人呢比亲爹娘还孝顺。等听着这个信之后一皱眉：“能吗？不是犯人妄图扑影胡说八道啊。”这知县刘杰就把武兰珍的供词全拿出来了。崇厚一见张口结舌，怎么办呢？跟外国人交涉吧，就写了封信让刘杰跟教堂直接办理交涉事务，要这个黑三到公堂对质。原来教堂不想给，后来在舆论和压力之下把这帮三给交出来了。到了知县衙门，这一对质，在事实面前，王三儿不得不承认了，就把教堂怎么叫他拐骗孩子、许给多少钱、跟谁接头这些事儿都说了。哎呀，刘杰一看这是真的，教堂干这种事儿，就把这王三儿、武兰珍送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，叫崇厚办理这个事儿。哪知道崇厚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教堂报告了法国领事馆，这领事叫封大业，他呀跟其他的侵略者一样，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。他说这王三既然入了法国天主教，就应当法国负责保护，不管王三犯了什么法，应当两国共同审理。他指责崇厚违背了北京条约，所以他坐着轿子带着支手枪亲自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。这会儿正问呢，这疯的也跟一条疯狗一样迈大步就进来了，来到公堂上炮跳如雷，把个疯大爷吓得脸也变了色，张口结舌不知怎样回答。这疯大爷越说火越大，拿着手枪照着崇厚这脑袋啪就一枪。你还别说，崇厚眼睛也快，胳膊腿也灵活，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。这一枪没打着他，公堂一阵大乱。后来崇厚在桌子底下跑到后院去了，紧闭房门不敢出来。封大爷大闹这个衙门，放了几枪把这王三给救了。但是他领着人往外一走，哎呦，老百姓可不答应了。原来老百姓早就听说了，台花婆武兰珍已经备货，说王三是个教民勾结他干的这个事儿。一时人群汹涌，把整个衙门给包围了，都要听这个信儿。特别是丢孩子这些家，成千上百都在衙门外头堵着。听说外国人鸣枪示威，把通商大臣都给打跑了，老百姓更压不住火，本来对洋人就恨之入骨，
这风大夜领着王三刚往外一走，有人就认出来了，这小子就是王三，孩子丢的他手了，那小子是风大夜，都是他们干的。老百姓一听，打打呀，群众的力量大无边呐，连拳带脚，时间不大就把这法国领事揍的脑袋都扁了，把这一等秘书西蒙也给打死了，王三也死到群众的拳脚之中。但是群众这口气还没出来，人们呐喊着包围了海河天主教堂，一把火把教堂就给烧了。但是有些人呢也不问青红皂白，连美国教堂、德国教堂啊，全给烧了，什么修道院、御经堂啊，烧了十几处，闯在里边见东西就砸，见外国人就打，结果死伤多人，有些孩子是找回来了，有些孩子根本就没找回来。这一下这娄子可捅大了，法国驻中国公使得着报告之后，联合了其他六国向满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，叫他派人迅速办理此案，如果不能做到合理解决，将要兵戎相见。本来满清政府就是惧怕洋人的，两宫太后得着这个报告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马上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亲自赶奔天津办理此事。本来这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，外号曾剃头，就因为他屠杀群众有功，现在被提升为直隶总督，兼管理对外交涉事务。这曾国藩呢，根本就看着洋人的眼色行事，到了天津头一指令，把所有的暴民都给我抓来。什么叫暴民呢？都是那些憎恨洋人、丢失孩子的家属。一时之间天津城白色恐怖，天天捕人，就抓了几百人之多。第二样，向洋人赔礼认错。经过谈判的结果，法国公使提出来四项要求：一、包赔全部损失；二、惩办凶手；第三、重新给修建教堂；第四，这可够厉害的，要求府县官、天津提督全给封大业和秘书抵免。